龙找龙，凤找凤，苍蝇喜欢大粪坑。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。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；山大了，什么兽都有。拿上文书来说，赵四这小子是个流氓坏蛋地痞。哎，旁的好朋友他没有，像铁牛这道号的成了他的靠山了。所以他见着铁牛，把心里要说的话一股脑全倒出来。总而言之，没说全人的好话就得了。铁牛静静的听着，等听完了，把眼皮一撩，就这点事儿啊，就这点事儿。哎呀，赵四啊，赵四，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我真有点瞧不起你。是是是，您这话的意思，什么意思？你还不明白吗？阳泉人充其量是个毛孩子，换句话说，小土包子，他算得了什么呢？就凭你赵四，在北京也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搬个土了咖，你都搬不了。哎呀，我说铁德哥，这个阳泉人他不是孤立的，要说对付他，我绰绰有余，他算个景儿啊。您讲话了。他就是个土豹子开花而已，但他有靠山，他这个靠山十分了得。说句文词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叫投鼠忌器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哦，他还有靠山，谁呀？谁？这人姓胡，叫胡庆春呐，您知道吗？胡庆春，哦，我想起来，是什么德聚泉干仙铺的东家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我说铁大哥，你可别小瞧了这姓胡的，这姓胡的闯荡京城有年头了，树大根深呢，司官两面他认识很多很多的人。另外他的铺子非常红火，这些年的钱他可捞海了。除了他那个德聚泉买卖之外，他光房子就有上百间，像稻香村、九芝堂、还有三义大酒楼等等等，那些房子都是他的，那些摊床也都归他。每年向他进贡，哎，那银子是滚滚而来呀、啊。可有钱他就有底气呀、啊。据我知道，这阳泉人要不依赖着他，他也发不起来呀、啊。阳泉人那鸭橘子也是他的地盘，他把这姓胡的给抹个顺了，俩人狼狈为奸，是一唱一和呀。这姓胡的不好谈呢，方才我说了，司官两面三教九流，他有许多许多的好朋友，他再有俩臭钱儿，搬他我没那本事啊，故此我才求铁的哥来。胡庆春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广丰楼吃饭，我见过他，不过没有交谈过。我对此人多少有点耳闻，听说他是海交，对对对，哪行哪业都有他朋友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要想谈弄他，那还不容易吗？那您说，要把胡庆春给扳倒，树倒猢狲散，那阳泉人跟这句趴下，我这口气也就出来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他挣大钱把我给挤兑黄了，我丢人现眼，我这跟头我栽不起。您给帮忙，铁哥， 我能叫您白帮吗？您是知道的，那倒小意思。不过事情来得有点突然，我这脑袋还没转过墨来。就你这么一说，这姓胡的不是那么好谈弄的，得有了合适的时间地点，得给我功夫，我考虑考虑。你说这件事儿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听信儿吧。铁大哥，您费心了啊，事成之后我必有答谢，我是个有心的人。您看今儿跟您这一说，一吐为快，我这心里亮堂多了。我等您的好消息，随叫随到。好了好了，我不留你了，送客。赵村这小子颠儿和颠儿和走了，没说嘛，什么人找什么人嘛。可他走了之后，这铁牛啊，没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。旁边站着他徒弟呢，他徒弟就问他：“师傅，赵四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，他说话不可全信了。您给他帮了忙，结果您什么也没赚着，您犯得上吗？”这小子历来说话不算数，他敢，我要他的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咱爷们靠着什么活着？还不是得靠这帮人吗？这件事啊，放长线钓大鱼，有可能我管，有可能我不管啊！你们不必担心。是师傅，我们只不过给您提个醒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外头有人来报信，来福总管求见。哎，你看他还挺忙。来福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大门等信儿呢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来福进来了，抱着个账本，拎着礼品，还带了俩钱儿。见着铁牛之后，90度的鞠躬礼，又鞠躬又请安，嬉皮艳脸。铁大哥，你好啊，我给您请安来了。铁牛看了看他，把眼睛一瞪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年前怎么不结账？哎呀，铁大哥，请您谅解，现在买卖有点不景气呀、这不，我东划了西划了，勉强才凑了8两银子，不信您查查账。这就是我养鸭子所得的全部利润，到3期您是7成，我才得3成。您看看我言而有信没？希望您把这银子如数查收，看看账没问题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个说这怎么回事？您听过前门书，您就知道了。就他俩勾打连环，火烧王家大院，逼得王老爹好像没死了。杨全仁第一次破产呢，就是他俩干的。把杨全仁王老爹赶走之后，养鸭场就归了这个来福，来福当着管事了。这些年是经营不善呢，他挣不着钱，他是个外行，但是呢说话得算数，不敢得罪铁牛，如数得给他送钱来。这不今年结算又给他送钱来了，铁牛不高兴，一瞅才8两银子，嘿，差的太多了。拿过账本随便翻了2页，我说来福啊，哎，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跟我玩一个愣是不是？你在别人面前耍这套好使，在我眼前行不通。你给我起个事儿，就挣这俩钱吗？哎呀，我的铁大爷，我口不应心，我要欺骗您老人家，我他妈车压马踩水淹火烧，不得善终啊！算算算算，少耍贫嘴吧！我告诉你啊，这钱我收下，我得派人查，明察暗访， 比官面都厉害。我要查出来你有意骗我，你等着，我找你算账，吓死我也不敢呢。行，把银子收起来。还有事吗？有事就说，没事滚。哎，铁大哥，铁爷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您能不能赏我个座儿？我还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讨教呢。这么说你还是有事儿？当然有事儿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那你就坐下吧，来啊，给他倒碗茶来。哎，谢谢铁大爷。这来福这小子喝了两口茶水，清清嗓子。铁牛在旁边坐着，就给他相面，心说这小子怎么长这么难看，刀条子脸，肿眼泡，你瞅断梁胡子，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，命浅福薄的样子，整个老鼠成精。嘿，你问人，你问人，快说呀。我铁大爷，这话呀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。他我们东家，就是我们老爷，遇上麻烦了。哎呀，好像没把命搭上。我为啥没来呀？乱世缠身，我没法来呀。你们老爷，你说的是包哈局的瑞祥吧？就对，一点不假，是这么回事。要不说呢，这人生在世难难难，包括三教九流哪一行都一样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瑞祥还了得吗？包哈局的总办呢，虽然没有官职，那也是大权在握呀。这些年来挣了大钱呢，但这小子贪得无厌呢，聚敛钱财，野心勃勃，也该着他倒霉。原来他的顶头上司御膳房的总管姓郭，御膳房的总管呢，那更黑，搂的那钱更多了，上下的人没有不恨他的。御膳房干什么的？专管皇上吃喝的，直接能通天。你别看他什么也不是，谁惹得起他呀？很多人都给他打溜须，但该着这姓郭的倒霉，他有个嗜好，什么嗜好？吸鸦片。其实，在那个年月，吸毒啊很正常。当官的、有势力的、穷人、富人都吸，说穷人也吸啊。穷人呢，一步迈到坑里了，拔不出腿来了。不惜他难受，为这个混的是越来越穷，是走投无路。有钱的人吸毒，家败人亡。这姓郭的郭总管呢，不怕呀，有的是钱，有后台，公开吸毒。但是倒霉倒到什么上了？倒到道光皇帝身上了。道光皇帝呀，在道光十八年的时候，对鸦片就有所警觉。林则徐进京，就这位湖广总督向皇帝进了万言书，要求皇上禁绝鸦片，指出鸦片的危害，指出进口这种毒品每一年国家消耗多少银子，害了多少人，使道光皇帝猛醒了。哎呀，他大吃了一惊啊！后来终于他拍了板了，做出决定，决心是禁绝鸦片，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办广州，到那块禁绝鸦片。不仅如此，皇上下一道旨意，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大烟。头一个，吸毒者限期三个月戒掉，强制戒烟。第二个，有不听的，要倒买倒卖毒品者，轻者徒刑三年到十年，重者掉脑袋。这道光帝旨意一下，全国皆动， 那还了得吗？皇上动了怒了。北京城是帝都，那帝都那率先得做模范呢，因此从皇宫到地方全部都禁烟。道光皇帝一听说谁抽鸦片，脑仁都疼，毫不姑息，从内宫查起，查到郭太监头上，一听他吸毒，而且年头还很长了，道光皇帝命令他改，不改要处罚他。吸毒的人呢，没脸呢，吸上就难以戒掉啊。这郭总管表面上答应了，暗地之中我行我素，照抽不误。哪知道叫道光皇帝给黑上了，明察暗访，一看这小子诚心抗旨不改，冲冲大怒，因此降旨命内务府的人查办，就把这郭总管是一撸到底儿，押入内务府要判刑。这下震动可不小。那么郭总管倒了台了，御膳房谁管呢？有个姓米的，原来是二把手，也是个太监，就接替了郭总管。新上任的是米总管，大权在握。但这位啊，非常非常的恨这个瑞祥。他俩这梁子怎么接的呢？原来这个瑞祥啊，目光短浅，你要往上头打点的话，人人有份儿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顾了一头啊。这瑞祥心里就琢磨，我把郭总管打点了不就得了吗？御膳房那么大，人人都打点，我得花多少银子？因此他一个门打点郭总管。这米总管呢，就在旁边看得清清的，气得肚子咕咕的，二把手什么油水都没有。他就恨这瑞祥狗眼看人低呀，早晚我一朝得势，我非收拾你不可。谁也没想到，皇上一降旨，有倒霉的，有高兴的。这高兴的就是米总管。米总管上任之后，大权在握，就想起这瑞祥来了。这小子狗眼看人低呀，当初你不是不打点我吗？这回我给你来个字儿，我叫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命御膳房的人明察暗访，找瑞祥的毛病。那瑞祥的毛病啊多了去了，那还经得住认真的查吗？头一条大罪状，养鸭子的厂是15处，他往上报了11处，那4处他自己黑下了，钱呢从御膳房领，他入了他的腰包了。另外的黑的那个钱无数啊，这一查查出来了。嘿嘿，米总管心中暗喜呀、啊，瑞祥瑞祥啊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他报告了内务府，内务府的大臣就禀明皇上，皇上一听处置，这种贪官一定要处置，一定要杜绝。姓米的高了兴了，禀报内务府，就把瑞祥给传起来，关进内务府大牢。这下子家里的毛了胎了，这进了内务府没个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那个年月就得花钱打点呢。瑞祥家里都有糟钱啊，就叫这个来福啊上下运动啊，现钱花光了，卖房地产，房地产花光了，卖储蓄，什么储蓄？咱家里金银财宝、古董字画、值钱的东西有的是，贩卖，给钱就卖。光好白银花了5000多两，这下元气大伤，总算的给姓米的答对的好了，姓米的个人就得了3000多两。咱们一再说，那个年月3000多两银子。那是天文数字啊。姓米的是心满意足，这才高高手，给瑞祥多说了点好话， 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过去查账的人有些地方妄报不实，实质我仔细一核对，没有那么多。内务府也不管这事儿，一听他这么一说，好吧，那听你的意思，怎么办呢？从轻处置，给他保条活命吧。半年以后，把瑞祥给放出来了。瑞祥保住这条狗命了，吓得是心惊胆颤呢。等回到家一看呢，完了完了，要说四壁空空，那有点过分。总而言之，之前的东西几乎是荡然无存呢。瑞祥倒到炕上是放声大哭，这日子没个过了，这日子没个过了，哈哈哈！当初使奴换辈，现在人他娘的都跑了，媳妇儿没跑啊。媳妇儿就劝他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，往后教人得长住眼睛啊，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、啊、这姓米的就是小人呢、啊、你倒霉倒他身上了。不过他有后台是皇上啊，谁敢惹呀、啊、你就吃个哑巴亏吧。打这瑞祥是一病不起，在社会上没法混了，这跟他栽的太大了，那些亲友也不登他这门了。晚上没事，他媳妇给他出主意，他媳妇说呀，看来啊，吃官饭咱吃不了了，咱们呢就改行得了，做点实体，做点买卖，讲本图利，你还得为咱儿子金斗着想呢。哎，金斗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完了也就算了，金斗还得成家立业呀，总得给儿子留下点本钱呢。哎呀，也对，我也没钱了，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苏长啊，我多了个心眼儿，我管你要那些零花钱呢、啊，要十个我顶多花仨，剩下我就存起来了。现在我还有点梯息钱，凑吧凑吧，还能够800多两。啊呀，还是你有心计，这800多两银子可是咱的过河钱呢、啊，千万保住，不能毁了。
是啊，
这800多两银子我就把它拿出来，你看给孩子谋一个什么实体，让他开一个买卖，那咱多放心呢、啊、那我也不能出去跑的，叫来福来吧。你看他们就没看出这个来福是什么变的，来福来了，两口子毫没隐瞒，把实体交给他了，告诉来福，你长住眼神，你到最热闹的地方，你看看什么买卖挣钱，咱能承担得起的，这事就委托你办去了。哎呦，来福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是正中下怀。